兄姐妹们平安。我可不可以给你们一个请求，好不好？可不可以请你们不在讲道的时候照相？对不起哈。我相信神在我们的中间，这是我们最在乎的哈。所以谁讲都无所谓啊。我们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眼目都尽量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即使不是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我们才敬拜神，对不对？我们讲道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敬拜的聚会。阿爸们，所以我想我们就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主的身上，也求神能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这一堂的聚会或者每一堂的聚会我们都很享受，享受他的同在，不是只是享受我们彼此的相交互相的交流而已，我们享受他与我们同在。神是非常的信实，他说当我们奉他的名聚集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相不相信他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阿们。好，我们要借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题目哈，昨天余弟兄已经自我介绍了，他已经把我都连并的介绍了，所以我就不用什么介绍了哈。那我跟余弟兄呢，before 我们讲这个题目呢，我跟余弟兄我们做 roommate 哈，同寝室，也做同事，然后本来是同学，对不对？然后后来做 roommate， 然后后来现在是做同事我该认识他呢已经超过半辈子呀，超过呀，这所以我们除了是夫妻以外，真的也是像朋友，像同工这个也有一点点的麻烦，因为彼此知道太清楚了哈，所以无所遁形，所以我们要常常彼此代祷。我相信他现在也在为我祷告。那我为了这个题目呢，与至高者面对面，其实也斟酌了好久哈。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想可能在这边的弟兄姐妹比较年轻，再加上我同样的题目可能会在另外一处地方对很多的青年人讲，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个比较年轻一点流行一点的这个词呢，叫做与至高者对话。好，就现在很喜欢流行对话，对，谁跟谁对话。但是呢后来我就觉得与至高者对话这有一点点，这个口气有一点点不太恭敬。好，我就觉得也不太好。所以那其实我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与至高者面对面。所以对话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内容而已，对不对？当我们面对，但是其实真正的呢，我们是很盼望能够达到我们能够常见主的面，常常与他面对面，不会像隔一层幔子一样。那我不晓得你们的关系跟神是怎么样，好是不是常常像一个隔一层幔子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探讨。那在我们讲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是在2013年的时候，2013年2月10号，我想你们在新闻上也看到在这个墨西哥湾呢，有一个 Carnival 这个很大的一个船公司，它有个得胜者号，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装了4200个旅客的这么一艘大船，结果它的机房起火了。机房起火以后呢，结果把它的这个 power line 就是电源就整个就 cut off 了，所以它整个船这么大一艘船，它就没有电，整个没有电。你们想想看，一艘这么大的船没有电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想想看。如果你在那个船上的时候没有，他这艘船没有电了，你想想看害怕，对，那当然害怕。那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 getting nowhere， 因为这艘船他没有电的话，他没有 power， 他根本就在那个这个没有办法对抗这个水的力量，因为他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去的地方，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力量。然后还有呢，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什么东西要用电？吃饭，对，他们这么4000多个人没有东西，没有东西煮饭，只能吃冷的然后呢还有呢，吃冷的也不能吃多久，因为他们这个连续了好几天冰箱东西都坏掉了。我们家庭主妇最操心这个，对，每一次一停电。还有呢 看不见，对了，还有他们，而且他们因为船很大，所以他们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用 power， 所以他们处理的这个垃圾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粪便的这个处理啊，他们要 flush 他们的厕所啊，然后他们还有咸水要变成淡水啊，然后还有因为还有冷气啊，空气调节全部都需要，因为他每个房间都需要靠空气调节，因为没有窗子嘛。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坐过这个游轮，它是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窗子的，所以呢，它就整个那个房间臭得不得了，空气也很差，然后加上这个又很热，在墨西哥湾虽然是二月，可是呢，大太阳底下就 一晒不得了，然后又非常的操心，这样子的事情呢，持续了四天。所以等到他们四天好不容易经过各样的方法，总算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最旁边的最近的一个港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们CNN 的报道说，这一艘船是它叫做 The Cruise Ship from Hell， 就是从地狱里面来的一艘船，因为臭得不得了，人在里面生病啊，哭喊的啊，叫的，然后就大家挤着要出来的啊，肚子饿的啊，饥饿的 ，starving 的。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惨。那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所以这艘船后来到2月14号的时候呢，他们停泊在最近的一个海边，一直等到这艘船要到6月份的时候，他们再重新起行。那重新起行的时候，你们想，他们一定从这一个四天非常悲惨的这个经历里面，他一定学到了一个很大的功课。所以当他6月份再重新起行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怎么样？一定预备好，一定所有的备用的电池，所有的全部都弄得很好，因为他们总算学到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说这艘船如果它没有电的话，它是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不管它有多大，不管它多豪华，不管它的设计、它的 program、它的想到了有多少、多好玩啊，怎么样都没有用，没有电什么都做不成。那他们为了这四天呢，损失了好几千万块钱，这个船公司。所以当他们再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定不愿意同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之所以用这个例子呢，就是讲到说，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以为说我们如果没有神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有很好的 program， 很好的设计，很好的很好的诗歌很好的讲员，很多的儿童的主日学我们要出去玩我们有很多，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可以有好多好多的设计。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没有接到那个 the source of the power， 对不起我到在美国太久了，有时候想不起那个中文，这个这个 power 是什么能力的这个来源，你没有把它接好的话，你即使有这么好多的构想，这么多的构想，你也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其实最大最大的一个警醒，我们很不希望有一天我们到那样子的程度，然后人家形容我们是 the cruise ship from hell， 那我想那就是这是很痛苦，我们不想要走到那一天。所以我们要常常彼此的提醒，要能够接到那个能力的泉源。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到那个能力的泉源呢？我就很盼望这今天这个题目呢，是盼望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不见得能够很完全的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能够跟这个电源能够接上线。但是我盼望说这样子的一点的提醒，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常常来操练。好，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人呢，他是常常被人在圣经里面常常被提起来的，就是摩西这个人。那在圣经里面有三次形容摩西的时候，都形容摩西是与神面对面。这其中的出埃及第33章第11节，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在民数记第12章第7节到第8节，他也一样，神自己说，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我要与他 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哎呀，我们看到这就非常羡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神在跟我们说谜语一样哈。然后呢，在申命记第34:10，他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这真的是先知哈，不是现在很多人自己打了个名号说是先知。那这个是他说再也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羡慕的一个光景啊。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主也许很多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即使到现在，有的时候我还是好像很想要能够再近身的、再清楚的能够认识神，能够与他面对面的说话，能够明白他的意思，免得我走冤枉路。所以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哈，他的形容非常好，他说：“仿佛知道又不透明。”说不认识早已认识，你们觉得哎呀，我其实我是认识神，我认识神很久，但是我也不能说我不认识神，但是说已认识呢又认识不清，这是我们很多很多的光景。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我们想与神有一些更深的更清楚的啊，更真实的交通的时候，我们就不晓得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我不晓得那个到底在哪一个地方上我没办法达到那个境界，那我们就要借助很多其他的方法，对不对啊？有的人就会来教我们啊，你可以看到什么，闭上眼睛你可以看到什么图画，然后教你怎么去解释啦、啊。不然的话呢，哎呀，我们那边有弟兄小弟兄来跟我讲，他说念慈阿姨，我到底要不要去啊？我换工作，我到底要不要去回台湾，还是我应该继续留在这里？然后左分析右分析，然后他有一天他来跟我讲，他说：“哎呀，谁谁谁告诉我说，他可以带我去见一个先知，他就可以告诉我指明啊，说你应该去台湾呢，还是应该留在这里？”他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去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啊？”我说：“他所认识的神跟你所认识的神不一样吗？如果他可以知道你要去哪里，那为什么神不自己对你说呢？”只有一个中保，对不对？只需要一个耶稣就好，你为什么一定要人家来告诉你呢？啊，就我们那时候买会所的时候，我们有神学生住在我们教会，他非常的热心哈，看我们哎呀常常苦苦的在那，不是苦苦的，就是很认真的，非常的这个迫切的在神面前来祷告啊，为着属灵的征战，为着神前面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我们希望能够照他的意思，不照我们的意思，常常进食祷告。那这两个神学生啊，看我们这个教会常常跪在那里趴在那里祷告，他有一天他过来跟我讲，他说：“于师母，你去问问。”于牧师哈，他说我们认识个先知，他就可以告诉你们说这个会所到底买得成还买不成哈。他说：“哎，要不要我帮你去问一问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这样子的困惑跟需要，说是不是我可以去问问别人呢？为什么我说认识，说已认识又认识不清？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想走一条捷径，对不对？那最好有人告诉我最清楚，那我就照着他所说的。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亏损，不要说这样子的寻求神的意思是不合圣经的，更何况对于我们这些想要与神相交想要认识人，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亏损。因为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他就是要来与我们相交的，神造我们他就是要建立一个关系的。他不是说今天我们生了孩子，我们在座很多做爸爸妈妈，我这次来好感动，好多都带了好多孩子，还有刚生的哈，还有几个月的。等我们生了孩子，我们非常想，我们不用想的，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跟孩子建立关系，对不对？你不会说生了一个孩子以后你就不理他了，啊，不随便他干什么，然后呢，你只是每天都寄钱给他，让他过生活啊，并不是这样子，你是希望能够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有一天呢，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招牌，你们看到吗？他说神呢在那里挂了一个好大好大的看板，他说 We need to talk 呀、yeah, ，我们得好好的谈一谈，我需要跟你讲话。God， 因为为什么我们都太忙了，所以他得弄一个很大的一个招牌在高速公路上说 Hey we need to talk， 告诉你哈，我好不好你停下来我们谈谈话。神很渴望跟我们谈话，因为他想要建立关系，当他造人的时候，他不是只是造我们这些人为着这个世界来忙碌的， 他造我们，他给我们生命气息，他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好像只是能够让这个世界更繁华，让这个科学更发达，他为了造我们，他并不是只是要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过更好的生活。神造我们是为了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神希望跟你谈话，他希望跟我谈话，他希望让他的旨意能够让你明白，也能够让我明白。他不希望我们常常活在迷迷糊糊的里面，他不希望我们再去除了他以外，我们另外再找一个中保，一个中介来传达我们他的意思，或者是传达我们的意思。他不需要这样，他希望能够直接跟我们面对面。所以我们以前在台湾乡下的时候，我的同学，我们以前我是在台湾新竹长大的，我那时候我们好多乡下的同学来新竹上学，那他的什么外公外婆过世了，他们就找一个这个灵媒，找个当地，对不对啊？来，然后就告诉说，哎呀，他说你外婆，他们就烧了很多钱，也给这个灵媒很多的钱，然后他就说，哎呀，你外婆说他现在好冷哦，他需要穿，他要你要给他烧个大衣，他需要大衣啊，你就赶快去买个大衣烧了他，那不然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他的外婆的声音回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都没听过，台湾就是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大家都相信，他就回来，他就哇，他就有他外婆的声音，然后就告诉你说啊，我在这边的情形怎么样，哇，都信以为真，就赶快哦，给他烧栋房子啦，不然就给他这个需要个什么沙发啦，要什么东西都给他烧个去，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对不对？那你们知道这是不真实的嘛，对不对啊？那神不需要，神需要跟我们讲话需要这样吗？这么费事儿，你还需要花钱啊？你还要找一个人，找个中介去跟他讲话，来表达传达一下，你跟他讲，他跟神讲，神在跟他讲，他在跟你讲，你不需要这样子。神希望跟我们面对面直接能够谈话，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希望跟你我来建立直接的关系。那今天为什么我会这个认识，这个仿佛知道又不透明，说不认识早已认识，说已认识认识不清，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拦阻肯定是在我们这边，对不对？因为神他的目的非常非常的明显，他想要跟我们建立关系，他巴不得能够跟我们像他跟摩西说话一样，是能够面对面的说话，像朋友一样，他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瞒得住摩西的。这是神心里面的渴望，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摩西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做到像这样子，很大我想原因就是在我们这个拦阻在我们。所以我很盼望我们的里面呢，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来进入这样的境界，能够常常得见神的面。所以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与神面对面对你而言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什么意义？与神同在，很好。还有呢？
与神很亲密。
与神很亲密，很好。祷告，很好，很好。还有没有？知道神的旨意。信心，增强我们的信心啊，很好。与神面对面。那其实刚刚讲到这几个全部都非常的对，就是与神面对面呢，其实就是祷告的另外一个意义。一般人呢一讲到祷告的时候就以为说我是为了有什么事情我要去祈求，这叫做祷告，对不对？你祷告了没有？而且说老实话，这个祷告是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是从祷告开始。有没有人信主的时候你不是从祷告开始？我想第一件事情，你从圣灵重生了以后，你接受耶稣，第一件事情你就是告诉耶稣说，主耶稣，我愿意你进来进入我的心，我愿意你进来做我的救主， 我接受你做我的教主，我承认你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你从圣灵重生以后，其实你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跟他借着对话有了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从这个祷告开始。我想也 most of the time 我们这个人结束我们这一生也会结束在祷告里，即使是很紧急的状况。我有一次出开下雨天开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哇，真的非常的危险，那个水那个雨，我这样经过的时候那个水就啪一下打过来，我就看不见，哇，那个车子又开始这个轮盘也不准。我那时候我想，如果那是我的最后一刻，我那时候的最后一刻我就说，主啊救我，也是做祷告结束，对不对？如果主觉得很好的无比把我带到他那里去，那就是我的最后一句话。所以可能 most of the time 呢，在我们结束的时候也是以祷告结束。所以祷告对我们这个人生，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但是我们对于祷告呢，这个常常对于祷告是什么我们常常不太清楚，我们就以为是祈求，我们就以为是当有危难的时候我们向他来呼喊哈，或者我们又学了很多的祷告。那我很喜欢余弟兄给我们祷告下的一个定义，所以我把它剽窃过来，我想他没有什么 copyright 哈。我 听他说，远志明弟兄讲说 copyright 呢在中国就是 right to copy 对，我就用他的这个 copyright。 而且祷告的定义我觉得非常的好，这边他没有讲具体是什么什么，可是呢很清楚，他说祷告呢就是人与神在圣灵里的相遇和相交。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与神相遇，这个就不叫做祷告。那你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像报告，对，祷告像控告而不像祷告，对，那就没有与神相遇也没有与神相交。哈，虽然面对面的看到了，远远看到了，但是呢我会不会这样，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对不对？远远看到了啊，遇见了，但是呢我们没有相交。需要有相交，相交的话它才会有一个 encounter， 才会有个见面，对不对？才有一个接触。但是呢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要在圣灵里面，所以祷告呢是人与神在圣灵里的相遇和相交，这个是我们对祷告的定义。所以神造人其实他是盼望我们能够与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如父子一样的关系，一个常常沟通常常面对面的关系，而且是常常这个好能够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这是神造我们他盼望得着的。但是我们往往不能够体会神这样的一个需要啊，那我们常常跟神以外的人事物反而比跟神还更亲密。好，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能够常常的面对面。那我们一点一点的看哈，我不晓得能不能有够多的时间，但是我想第一步我们先讲说怎么样进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呢，第一件事要有信心。那可能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只要什么时候我缺少这个信，就真正的那个 faith， 那个真正的信，我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怀疑一旦大过我的信心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讲的非常的好，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信有神，有不同的翻译，好，或者说他这个原文他的意思是不只是信有神。我不晓得你们觉得信不信有神，信吗？有的时候会不信哦，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什么事情都是我在掌控，你忘记还有个神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顾忌，忘记还有神呢。好，信有神，信有神，而且呢信神在，信这个有的神。好，这是有神呢，他不是远远的在天边，而是信神在，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就在我们的中间。要信神在，很多时候我们忘记神在，神在不在我们家中？在。神当我遇见困难的时候他在不在？
在。
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在不在？在不在？
在。
当我说话 说过头的时候他在不在？
他在难过。
他在啊。对对啊，神在，信有神的，信神在，这个很重要。你若不信，你怎么到他神面前呢？对不对？你若信，说你若对你来说这神只是一个道理，一个做人的一个道理，或者是很多的神学的理论，或者一个学问，你还去研究它，你就 不能够信有神，而且信神在，而且呢还要信神是，神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他是以马内利，他是以利沙代，他是耶和华撒龙，他是耶和华尼西，他是我们的医治，对，是我们的旌旗啊，他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他是那位，如果我们来亲近他，他就来亲近我们的那一位，他是说如果我们奉他的名聚集，奉他的名祷告，他就与我们同在，而且他听我们的祷告，照着我们所求的 来成就在我们的中间，他是那位他所说的那位神。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信神在，而且信神是，再加上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祈求就必得着。这是第一个讲到信。对，我已经用了这个圣经，要渴慕与神相交。刚刚我们很谢谢刚刚领会的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那两处非常非常好的八福里面的两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要渴慕与神相交，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除了信以外，你还需要有渴慕，你盼望能够与他相交。然后第三个讲到这个渴慕呢，我不晓得 我可不可以稍微岔出去一下子哈。我不晓得今天早晨的时候大家读诗篇十六篇，对不对？那我不晓得你们平常是怎么样跟怎么样来与神来表达你的渴慕。那有一首诗，我常常用很多的小的诗歌哈，短的诗歌来向神来表达，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向他来表达，好，因为对话其实就是一种表达哈，向他来表达我对他的渴慕。那有一首诗，如果你们有那个圣经的话，你们翻到诗篇六十三篇，正好是我们明天早晨呢晨更我们要读的六十三篇。我们就用第一节，我们请一百帮我抬一下。六十三篇第一节。
们愿意的话就跟我一起来唱好不好？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亲近的寻求你，
是用唱的，我就来到神的面前，这叫做渴慕。你来告诉他，神啊，你是我的神。他有一个对象，当你渴慕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对象，对不对？你会对他说的时候，你要对他说话，你要跟他讲。比如说今天早上你们诗班唱的这首歌啊，讲到我的神，我敬拜你。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这个你是谁？
神。
所以我们唱的时候有一个对象，不然只能够唱了一个 很美丽的歌曲啊。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年轻人在一起，他们都唱英文歌，哇，那个英文歌，也许我们中文的人唱起来不会觉得很肉麻，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中文的话，就觉得挺肉麻的哈。就是哦 ，You are my love，You are my love alone，I love you 啊、哦、什么啊，全部都是讲这个话。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唱的时候，你真的是在对神唱吗 ？You 指的是神吗 ？Do you really mean it？我不晓得，我中文歌很多现代诗歌我不太熟悉啊，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唱的时候你要 really mean it， 对不对？所以这一首呢，诗篇63篇第一节，当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写的时候，哎呀，他实在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干旱疲乏，这个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害怕。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神啊，你是我的神。哦，从前我可能没有这样子迫切的这样子认识到说你是我的神，你不只是我列祖的神，你不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啊，你是我的神。当他这么一句话的时候，你这么一句话，你就能够念好几遍，你就可以对神说好几遍，说到那个真的，说神啊，你是我的神，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心渴慕你。我切切的渴慕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神啊，我渴慕你。这就叫做渴慕。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告诉他啊，不要爱在心里口难开，对不对？你要告诉他，你就是跟他讲话。对，神有了爱的语言，你有没有听过看过这本书？五种爱的语言。我说神五种爱的语言他都具备，他巴不得你来跟他说，你告诉他你就爱的语言，就说神啊，我渴慕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然后这个大卫在后面他说，哎呀，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举起我的手，我要用我的嘴唇来赞美你，哦，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就用这些的圣经的话呢，你就能够来向神来表达你向他的渴慕，就达到我进到神的面前。就我们来学习，好，谢谢。那我们如果我们再到下面哈，你跟神面对面要跟他有交谈，要有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跟他对话要有共同的语言。很多时候我们跟神没有找不到那个共同的语言，我不晓得在做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对话流不流畅？我应该问弟兄哈，还是应该问姐妹？我应该问姐妹。你结婚没有？
我结了。
结婚了？你丈夫在不在这？
在。
不敢再起来了，有啊，再起来了。来过了，刚刚来过了。你觉得你跟你丈夫的交流有没有共同语言？
有
共同语言，哦，不错不错，这个是很好的答案，他非常有把握，马上就说有共同语言。呀，我们还有没有其他人觉得你跟你的，或者我们就问一位弟兄，你觉得你跟你的姐妹有没有共同语言？可是没有也不敢讲。我不要为难我们的弟兄好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就我们比如说要谈朋友，在座还有很多是单身的，对，要谈恋爱，我们在教会的单身团契，我们在举行这个单身的讲座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找什么样的人，第一个条件要什么？谈得来，对不对？对不对？我看起来你们是单身的。要不要谈得来？第一个条件要不要谈得来？只要好看就好了，还是要谈得来？要谈得来，对不对？光好看没有什么用，好，要有共同语言，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不能看他30年、50年，他也会改变的。啊，谈得来，你可以一辈子都谈得来。所以要有面对面，要有亲密的关系，要建立那个亲密的，好，常常面对面能够有交流的关系，他需要有共同的语言，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这个给单身弟兄姐妹很重要，还要有共同语言。那可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鸡同鸭讲，是不是啊？鸡同鸭讲，就哎呀吵架很多，哎呀这只鸡它就嘎嘎嘎嘎吵一吵，对不对？可是这只鸡它不知道它在讲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会这样子，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哎呀，我们听到，对，哎呀，那个神荣耀的旨意，他要建立一个怎么样子的教会啊？他对人在人的心目中，他要在我们身上要有什么样的制作？哎呀，我们不晓得。圣经中一讲到那个荣耀的圣城，讲到耶路撒冷，哇，大卫为了这个城，他能够他这个能够为神建殿，他的床都不上去，那样子心里的忧急，对，要有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么多的人，他为了这一座城，那个有根基的城，他那样子，他们凭着信心往前走，哇，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鸡同鸭讲，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的渴慕，很多情辞迫切，有很多的仰慕，哈，很多的好感，可是呢，对方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子，不知道怎么接收，啊，猛叉叉不知道怎么说，啊，所以，这个看你们看得懂吗？这只很丑的这个鱼呢，它很仰慕这只很漂亮的这个热带鱼，啊，但是呢，它在那里表达的时候，可是这个很漂亮的热带鱼，它完全不能理会，不晓得它在讲什么。那在我们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当我们要建立某一种关系或是想要认识某一种东西的时候，你需要凭借一种机关，我关不了，对不起，我先停在这个地方哈。你需要有一种要用同样的一种共同语言，就是说你必须要用，你要这怎么讲哈？就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你要认识颜色，你要用眼睛，对不对？你要听见声音，你要用耳朵；你要辨明这个气味，你要用鼻子。对，你要用对你的器官，你才能够去达到它的那个目的。好，所以你要用你，譬如说你要你要用你的眼睛去听声音，这是不太可能的。你要用舌头去辨识颜色，也不太可能的。对，你要用对了，你才能够达到那个沟通的那个目的。好，那人的受造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节圣经。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或者是有灵的活魂，一个 living soul。 神用几乎是同样的方法造了其他地上的生物，这些动物哈，都在啊、当他们走过这个亚当前面的时候，猴子啊，这个老虎啊，狮子啊，各式各样的这个百物经过的时候，这些受造之物呢，神也都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他们。但是只有当他造人的时候，多了一道手续，什么手续？给他吹了一口气，这是神将他自己的灵吹到这个人的里面啊。这个人呢，这个亚当呢，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一个 living soul。所以他除了他的这个 soul， 他的这个魂以外，好，跟很多的动物，你说动物有没有魂啊？有哦，你们家有没有养过狗？我们家有一个狗，它现在算人的年龄呢，它已经80来岁了，跟我妈妈一样年纪啊。但是呢，哇，它的这个魂非常非常的强烈，它非常强烈的感情哈、啊。我们有谁来哇，它就趴上去，又亲又搂又抱啊，它、啊、不肯放人家哈、啊。我儿子一回家哇，就高兴的不得了，哇，他可以，你就看出来他的动作，你就知道他很高兴，他绕着那个院子像转啊，跑过来，然后就跳到你身上啊。他都已经80几岁了，人家还以为他 teenager 十几岁哈。啊，然后他也非常意志力很强，你要叫他进狗房的时候呢，哇，他不肯进去，就是不肯进去，你怎么样他拉他都不行。我们带他出去散步的时候呢，哇，他要去哪里你就得跟着他去哪里啊。我们常常觉得很丢脸啊，在我们邻居这样散步跟着一只狗这样都跑啊，因为他力气也很大啊，因为他意志力很强，所以他有很强烈的魂，对不对？所以他的心思他也很聪明，他把他的骨头放到什么地方啊、哦？他过些时候他就把它就刨出来啊、哦，他的魂非常的明显，他魂的作用。但是你能够跟他心灵有什么沟通吗？不容易，对不对啊？所以呢，因为他的里面缺了一样东西。神当初造狗的时候呢，他没有把这个灵放在他的里面，他没有把神的灵，神的那个生命里头，那个神的灵放在他的里头。猴子，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座福音朋友还认为你是猴子变的。我有一次在那个我们好多年以前，我们在那个超级市场，我们就发福音单，然后那时候我们那边华人很少，我们在一个城市里面的华人很少，所以呢，我跟于牧师我们就，主日完了以后，我们就带福音单张到那个超市，美国超市 Safeway 去发福音单张。发福音单张呢，我就到处找，看有没有黑头发的华人，因为我们的聚会是华语的嘛，就看到有一个，那时候因为很多年以前，所以华人很少，他就看到有一个像一个中国人一样，他在那边看罐头的这个标签，我就觉得他大概没事干，我可以跟他聊聊天，我就去跟他讲话，然后他讲讲跟他讲以后，他就很有兴趣，然后我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做永生，曾永生。哎呀，我说你这名字真好啊，我说这名字你就该信耶稣号什么什么。那他就说，哎呀，他说我这个信不来的，他说你们这个讲说是人是神造的，他说我信不来。那我说那你信你是从哪里来的，他就跟我说他这个是进化来的，是从猿猴演变来的，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很多。那我辩不过他，后来那我时间也差不多，我就跟他讲，我说曾先生，我说没关系，我说你相信你是猴子变的，我相信我是神造的，好，但是请你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我就一说呢，说你相信你是猴子变，他就马上愣住了，他说我也没这么说啊。我这很顺口这么一说，对不对？哈，所以不太容易承认自己是猴子变的，对，因为我跟猴子就是不一样，我们跟猿猴就是不一样。No offense 哈，就我不太能够相信我是猴子演变来的，因为灵是没有办法演变来的。这是从创造的时候神就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东西，我们不太去使用这个机关，不像我们使用我们的鼻子眼睛耳朵这样子来使用它，我们不太使用它，因为我们不太清楚它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我跟你们用了跟那个厨房借了一个道具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以这个是我们的外面，这个身体这是很清楚的，对不对？我们还有一层是我们的魂，那最我们最里面呢
有一个受造，这是别的动物都没有的。你不管叫他，你说我是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多元论啊，我读的神学院里面的老师呢，各种论都有啊。那他呢，他可以，你可以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可是再怎么样，你要相信说，在我的里面有一样东西是神放在人的里头，让他与其他的受造之物不一样。那他为什么放了这个跟他能够沟通的这个？对不起，我讲出答案。就放进这个灵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为了他要与我们沟通，要建立关系。神没有 要跟其他的受造之物建立关系，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而建立关系，你必须要用一个能够与他沟通的一个什么器官啊，好好，一个器官，这个就是我们里头受造那个特别的东西，就是灵。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灵来跟与神相交呢？因为神是个灵，对，你看不见他，你能够跟他握手吗？你不能够跟他握手。你能够耳朵听得见他声说话吗？除非非常的特别，不然的话你也听不见。你能够看见他的形体吗？很多人都看过神，说他白头发、白袍子、长头发啊，什么样子？对，哎呀，那个不要太相信。神是个灵，神是个灵，是我们肉身的器官所不能够认识的，不能够接触，没办法看见，没办法辨明的。很多人喜欢用我们的肉身去辨，哎呀，我感觉到有热啊，哎呀，我眼睛看到有光啊，我们都去追求这些外面。我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好，但是呢，你去追求这些东西呢，往往是徒劳的，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边与耶稣在那里谈，他们他非常的自豪，他们撒玛利亚的人是怎么样来敬拜神。这时候耶稣就给他上了一课，这个敬拜的课。好，他说神是一个灵，不在乎你在哪里，在哪里敬拜他，在山上，在耶路撒冷，在哪里，在这里啊，神是个灵，所以呢，他在寻找用灵和真实来敬拜他的人。神在找这样子的人，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你要敬拜他，你必须要用灵和真实来敬拜他。你如果不用灵来敬拜他，你就没有办法敬拜他，因为他是个灵，你这个才能够互相的沟通，对不对？那这个灵呢，要什么？这个灵呢，当初在受造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放在亚当的里面，这个灵就已经在他的里面。但是灵呢，在人堕落犯罪了以后，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了以后，这个灵呢，就形同已死，他就失去了他的功用。所以在旧约的时代，旧约的百姓他没有办法用这个里面这个神所放在我们里面的灵与神沟通，因为罪的缘故，所以这个灵他失去了他的功用。那他到什么时候才来恢复呢？因为今天我没有办法讲这个初心造就的课。那什么时候才恢复？圣灵降临。好，那是在外头的时候，这是开启了一个圣灵的时代。还有呢，在你我的个别个人的身上，他什么时候这个灵又重新恢复他的功用活过来呢？重生得救，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这的人就称为神的儿女，对不对？什么叫做接待？敲门的时候打开门说请进，这叫做接待。你敲了门以后，哦，从门缝里看一看，哦，是耶稣，哦，好，你再继续做你的事，耶稣还在那门外，这就不叫做接待。你接待他，就是信他名人，这的人就成了神的儿女。他不是从人意生，不是从血气生，不是从情欲生，乃是从神生。那从神生，神是灵，对不对？所以在尼哥底母的时候，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说，凡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叫做重生。对不起，我有没有这一节圣经？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话，从灵生的才是灵。
如果你没有从灵生，没有从神生的话，你就没有这个灵，你就不容易跟神有交流。那我想问你重生了没有？阿们、啊、有没有接待过耶稣？
有。
打开你的心门接待过他。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要做的一件事情，信耶稣不是觉得基督徒很好所以你愿意加入教会，信基督徒要做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当神借着圣灵在这里敲你的心门的时候，你打开你的门，你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你就成为神的儿女。这的人是从神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没有个把握，有没有我们可以跟神来沟通的那个机那个机关？有没有？
有。
好像不是很有把握嘞。有没有？
有。
那你要怎么去用它？你要晓得去用它，不要只在头脑里面去想象，不要只是在头脑里面去追求一些的知识而已。那些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神，但是当你与神面对面要交流的时候，你需要用你的灵。而这个灵呢，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忽略它。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帮助弟兄姐妹 counsel 他的时候，辅导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忽略了，我需要在灵里面与神相交。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在座有没有人打网球？打网球有没有？打网球，对不对？打网，对不起，好像是姊妹，我不好意思哈。打网球有没有右手的手背比左手粗一点？有没有？哈，游泳的人肩膀是不是特别有蝶式的人肩膀特别宽一点？哈，赛跑的人腿是不是粗一点？越用怎么样？就越强。你弱视有没有？孩子的眼睛是弱视的。一个眼睛，譬如说他看不太见，他的视力非常非常的少，一个眼睛是很正常的。那医生去矫正的时候是怎么矫正？要多用那个弱的眼睛，对不对？这很特别，我们都会想说，哎呀，那个你就用强的眼睛就好了嘛，反正一个眼睛你就用它，你弱的眼睛你就不管它了。不是，你要矫正的时候，你要尽量把这个强的眼睛遮起来，多用你那个弱的眼睛，慢慢慢慢它就越来越强了。所以这个是有生命跟没有生命很特别的地方，在我们里面的灵也是这样。你如果常常的来用它，常常的操练它，常常的注意它，常常在与神交流的时候，你想到说，哎呀，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哎呀，你就让自己活在灵中。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教导我们哈。就说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聚完会以后，啊，我们做教会的年轻人我常常取笑他们了，不好意思啊，我就说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呢，他们都寂然无声，问什么问题都没有人回答，哈，每个脸都很酷哈，然后呢，等到那个聚会一结束，哈，哇，就整个聚会听满满的声音，哇，快乐活泼的不得了，刚刚跟刚刚那个很酷的样子都判若两人。我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年长的弟兄教导我们，那常常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要保守神的同在，不要讲那么多话，话讲多了，里头那个神的同在就少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的时候你很宝贝，对不对？啊，在聚会中，在唱诗，在敬拜，在赞美，在祷告的时候，哎呀，你里面很宝贝，那个在灵里面与神相交，那个享受，那个同在，你不能够好像大声说话，哇，好像一下子就不是把他吓走了，可是好像哎他就不见了。早上你晨更的时候，哎呀，你觉得真是享受读主的话，主角他的话，哎呀，太好了，真的一路你都想说，哎呀，赞美主，哈利路亚的去开车然后上班，对不对？呀，你看到孩子大声骂他一顿，哎呀，上车以后都没了。 都没有了。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宝贝那个神的同在，宝贝那个在圣灵里面与神的相交。这个是需要在灵里面你才能够摸着神的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神的同在，不能够分辨，因为他聚会里面啊怎么样的情形，我们不晓得神在到底在不在。神在，我们也很容易的就把它给破坏了或者弄掉了。好，神不在我们也无所谓，人在就好了。好，你要宝贝神的同在。所以里头你有一个器官，神给我们一个受造，那是与他相交的，你能够辨明属灵的事。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这一段这两堂信息我都会常常会引用这一段圣经。如果你能够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第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免得大家睡着了哈。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读。除了翻到了没？翻到。第二章哥林多后书，应该是后书吧？啊，对不起，前书讲错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我写错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章十一节。谢谢。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暂时先读到这里。好，对不起，我要改一下，改到前。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一节跟第十四节，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所以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跟只有人的灵才能知道人的事。狗没有办法知道人的事，对不对？蚂蚁没办法知道人的事，除非你告诉，像狗是比较聪明，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些语言你可以告诉他，但是呢基本上你不告诉他，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明白，他也只能到某一种程度啊。然后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事，没有办法领会圣灵的事。但是呢很感谢神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神的事。我们不仅能够知道人的事，因为我们里头有人的灵，而且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里头有神的灵，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属神的事情。那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里的相遇和相交，就特别就讲到我们里头有一个灵，所以可以我们与神可以，这位属是一个灵的神，我们可以在圣灵里面相遇和相交。如果我们这个里面没有属神的灵，我们就没有办法与神在圣灵里面相遇和相交。那同样呢，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里头我们没有这个灵，或者我们不去使用它，或者我们对它不够敏锐，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分辨那个属灵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听不懂，我们读圣经也听不懂，看不懂，会不会这样？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圣经看不懂，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看不懂。对，神如果向我们启示，
那我们里头的灵能够接受这个，我们就能够来看得懂，能够明白神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不要只是在那里读白纸黑字而已，不要只在那里做笔记而已啊，不要只在那里研究各家的学说而已，看很多的参考书，你盼望呢能够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早晨我们晨更的时候，我们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因为圣经是要说给我们听的，是神留下来要说给我们听的，好像我们能够里面的耳朵能够开通，能够明白他所说的话。你要遇见这位神，当你在圣灵里面与神相交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神所说的话，这个是很重要。所以第一件事情刚刚讲到能够与神面对面，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要进到神的面前。那我稍微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每一次不管我们聚会或者祷告或者是与人相交，或者是我们要服侍，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进到神的面前啊，这是我希望说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可以，或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能够操练。我们在聚会的，我们这次的退休会里面大家好多的服侍，对不对？我们教儿童教小朋友，要不要在灵里面教？
要。
那不然的话呢，你是没办法罩得住他们的啊，他们的魂他们的肉体都比你大，越来越大，张牙舞爪的大，对，不受任何约束的大，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儿童主日学老师呢，就后来呢都精疲力竭。哇，我们还有这个，有没有儿童主日学老师教孩子教到都哭了的？有没有？有，对呀，我都哭了好几回儿，我就气得我束手无措，对不对？哎呀，只好很无助的坐在那里哭，这么大一个人坐在那里哭，被几个小萝卜头气得哭啊，真没意思。我们有个弟兄，他是我的同工，我们那时候我在负责儿童主学，他教儿童主学，哎呀，有一天他出来，他大哭一场，然后再进去教。他就怎么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不听，那没办法，就不能够，他的骂也骂过够了，他也不能再骂，他说他回去认罪了。好，他出来就是认罪，对不起，他出来就是认罪，大哭一场，然后他再进去再教。哎呀，对呀，你不在灵里面，他那几个人，那几个小孩子，那真的是没办法，对不对？那你要用肉体去管他们，那你就没，你真的是大家两败俱伤。那孩子里面有个灵，他是神所造的，他跟动物不一样，他跟猴子跟狗跟什么都不一样，他里头有个灵。 对，所以呢你要让神的灵与你同在，你才能够胜过他外头那个肉体的力量，很重要。所以教孩子一定要祷告啊，一定要祷告。你以为教儿童主日学很容易，教儿童主日学是属灵征战，是不是啊？不然的话，那你就是真的是垂头丧气的出来了，啊，然后呢，就每次找老师都找不到，很多教会找儿童主日学老师都找不到，啊，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怎么会教孩子这么难呢？你在家里做父母，你要不要领？你有没有在圣灵里面？好，你以为你可以用父母的权威就可以把他制服吗？不然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现在也不用父母的权，我们就是很宠孩子，对不对？随便他，要让他自由发展，要让他表现他的个性，哇，每一个人都是很不一样，我们就让哦，所以每个孩子那不得了，对不对？所以那天我们还在说，这个现在呢，公主与王子结婚以后呢，不是快快乐乐的过日子，是非常的悲惨。每一家都是照公主养，每一家都是照王子的模式养，对不对？所以等到他们二十几岁要成婚了，哦，那不得了，公主跟王子不会过在一起过快乐的日子，因为他都在他的肉体，都在自我的里面，对不对？他当然谁会也不让谁。在圣经中里面讲的那个丈夫与妻子的那个东西不 apply 在他们身上，妻子要顺服丈夫，没听过，对不对？凡事上顺服丈夫，那简直是太 ridiculous 了，对不对？简直是莫名其妙，不可能接受的。
啊，丈夫要爱妻子啊，为妻子舍命，像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哎呀，那你要那个王子的命呢？对的，真的要他的命，真的是要他的命啊！怎么可能做到的？对不对？他爱吃什么？他爱做什么？他爱什么时间睡觉？他你谁能够管得住他？我这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妻子来舍命呢？所以呢，今天做什么事情，其实基督徒跟这些世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神的灵，有一个重生的灵，那就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对青少年也是一样，青少年他有没有重生很重要，有没有重生你才能够跟他讲属灵的事情，不然他对属灵的事情一点兴趣也都没有。你老是要再从外面来束缚他，所以好多的青少年的父母，哎呀，尤其是妈妈都不想活了。对，孩子从前是天使，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啊，那这种青少年父母有个团契，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聚在一起，互相吐吐苦水，苦水，对，不然大家都得忧郁症。所以呢，人里面有一个灵，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人能够重生非常的重要，孩子要重生非常的重要，不是从外面的宗教能够来修饰他的行为，而是他里面能够跟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因为神是一个灵。我们外面再多宗教的仪式，他没有办法建立我们与神之间面对面那个直接的沟通。你没有办法在我从前我是天主教长大的，我的奶奶是天主教徒，所以我的爸爸妈妈从前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是在天主教监证里什么一大堆的大，所以我很了解。所以当我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我跟这个神非常的陌生，即使我们有那么近前的外貌，哎，常常神父来我们家拜访，我爸爸还是常常是辅祭哈，然后啊在教堂里面做很多的事情。可是当我到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神虽然好像大家是一样的神，你好像念的差不多的圣经，可是这个神对我来说非常的遥远，而我碰到一群基督徒都不一样啊，正好那群基督徒很好，弟兄是其中的一个啊，这群人我就发现神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他们随时他们都可以祷告，他们唱诗歌的时候那样子的以灵以诚，哎呀，我非常的羡慕，这个是我跟神没有，跟那个天主没有那样子的关系。即使我懂一点宗教，但是我跟神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浪费，好吧？我们不浪费我们重生得救做神儿女一个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能够与神相交。对，时间到了，对不起呀，我刚刚看表没看准，所以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更渴慕？非常好的问题。对，我们以前那个我们也问过别的讲员，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问他说我先生就是对神没兴趣没渴慕，那怎么办呢？那这个讲员怎么回答呢？他把肩一耸，我不知道。对，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哈啊，我们如果越认识神，其实我们就那个渴慕就会慢慢的出来。你越认识他的伟大，越认识他的美好，越认识他在我们神身上的心意，那个渴慕就会越来越增加。那你说怎么认识神呢？因为我不渴慕，我怎么认识他呢？所以有的时候勉强一下子来聚会也是对你有好处啊。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能够认识神，能够有信心，听道对我们是很重要。有时候勉强一下，其实你没有这个渴慕，勉强一下读读圣经也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有按着那个圣经读经的计划吗？对，很多人都是到中间就阵亡了，好啊，或者是再出不了埃及，进不了罗马了，对啊，就大家都听过余弟兄的笑话，对，你就出不了埃及，对，新约进不了罗马，就大家都就是常常都是这个倒闭在旷野的里面啊。但是呢，你就算是这样子，你还是读，那就我说读到利未记，读到黎明书记，哎呀，这么多名字，像我们前一阵子读尼希米记，中间有好几章，都好多好多名字数算啊，对，很多这个列祖啊，每次还要再数一遍，以斯拉已经数过了，尼希米记还再数一遍，
哎呀，我就跟那些年轻人，我陪他们一起读圣经，我说，哎呀，我说你读呢，你照样读，一个字一个字读，你就算是你都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你还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你把它读了一段时间以后，其实你养成一种习惯，慢慢慢慢，神可以对借着这些的管道来对我们说话，啊，对我们说话。有时候你不想来聚会，勉强一点许维持，就是说你养成一些敬虔的好习惯，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我觉得是很蒙福的，啊，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福反而变成了反面。你不要恨说，哎呀，为什么我早晨一定要起床？为什么我一定要来聚会？为什么我一定要怎么样？别人做的为什么我不能做？有时候有一些敬虔的好习惯，帮助我们铺一些的路，让神可以向我们启示，可以对我们说话。那这个可以激发我们的渴慕。那个渴慕本来是没有的，但是慢慢慢慢，我们的里面因为认识神的缘故，可以有这样子的渴慕。希望神祝福大家。我今天就只能讲到这里，该讲很多，该讲的没讲，就我不该讲的可能讲了很多，但是很盼望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操练，好不好？那我希望我需要跳到今天我没有办法讲到心意跟心，讲到你的意志那个mind，但是呢，可不可以回去以后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几个也许你可以讨论一下前面两个题目，你如何帮助自己进到神的面前。那第二点我还没有讲，但是呢我下一堂的时候会讲，特别讲到顺服，讲到顺服神。但是也许呢，大家可以有一点点开头，就是你目前有没有什么不愿意顺服神的地方。因为我们进到神的面前不顺服神，常常就给我们跟神之间画下了一个横沟，一个横沟，那我们没有办法跨过这个横沟。你跟神在那里较力的时候，你不容易进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是我下一堂会讲。那你如何帮助自己进到神？大家在小组里面可以多有一点交通。那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啊，人的话语有限，但是主你圣灵的工作却是无限的。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把众人都交在你手中，包括我自己在内。主啊，你要常对我们说话，常向我们显现。虽然我们这个人有诸多的不完全，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自己不配来到你的面前，但是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你造我们就是为了与我们建立关系。主啊，今天我们也愿意把这样子自己的渴慕也向你来陈明。当我们来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来与我们相亲。当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你就照着你所应许的，你就来亲近我们。主啊，祝福等一下的小组的讨论，也祝福我们这一天的生活，不论我们做什么，让我们信有神，信神在，也信神是，并且信你要赏赐凡来寻求你的人。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谢谢于师母讲道，让我们如何进到神的面前，与至高的神面对面。好，下面我们有一些事情要报告大家，请严冬弟兄到前面来谈话。